五位境界的年轻插画师说出境界如画栏目的每幅萌图背后你所不知道的故事。原来每一笔暖色都经历过人生幽暗的调和，在为信仰而画以前，先敞开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作品。这幅人生之画还远未完成。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把心从黑洞里拖出来，文白岩。从小，我的困难好像就一个接着一个。七岁以后，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就已经死掉了。认识上帝之前那十多年，根本不是我自己在生活，而是完全按家人的意思，没有任何主见。认识上帝以后，我才真正有了自我意识。小时候，爷爷重男轻女，父母在我六岁时就带我去外地躲计划生育。其实这也不是很大的事儿，最大的问题是我的亲叔叔想要当官，于是带着一帮人到处抓我们。那时我们躲在一个废墟里，叔叔一直叫我的名字，妈妈捂住我的嘴不让我答应。就在那时候，我对人性有了认识，我觉得人怎么那么可怕。从那以后，我就变得内向，不愿意与人交流。后来弟弟出生了，爸妈就更少关心我，他们说我是姐姐，应该担起担子。我天天带着弟弟，妈妈做生意，我就带着弟弟去奶奶家。最大的安慰是奶奶疼爱我，那是我唯一的依靠。你学习好，家里人才喜欢你，于是我就努力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等到小学毕业时，我妈觉得我画画好，想让我学画，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知识，就按照别人的介绍给我找了一个学画的地方。老师给我爸妈洗脑，说我在那里上学将来就可以去中国美术学院。进去了就知道那里根本不是学校，就像一个教育机构一样，只教画画，而且画的也不专业，素质教育也没有。当时我刚小学毕业，其他同学都是初中生，我很难与他们相处。我觉得生活怎么可以这么苦，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内心很苦毒埋怨。后来爸妈闹离婚，让我觉得自己不停经历各种伤害。我原本觉得爸妈挺好，没想到也会经历这些。我爸挺好，为什么就和妈妈离婚了？心里很多认知上的颠覆和破坏，无法及时得到修复。后来我去杭州参加中国美术学院的自考学校，等到上了大学，大一爸爸出车祸，中间奶奶离世，年末妈妈又得了癌症。人生怎么这么难？那时候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苦最难的人。在那个教育机构里，有一个和我一起去杭州学习的朋友，他是基督徒。大一时他带我去教会，我感受到和外面不一样的爱。但是外婆奶奶妈妈全是拜偶像的，家人之前告诉我不能信基督教。当时发生这么多事，团契的弟兄姊妹关心我，为妈妈的身体祷告，我内心很挣扎。那时妈妈在医院里也有人传福音给她，她就对我说，如果你想信这个也挺好，但我心里还是刚硬。那段时间我和朋友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因为我没有自主性，把对爸妈的依靠转到朋友身上，我所有的选择都会去征求他的意见，否则我做什么都觉得错，简直无法行动。而他也经历感情上的问题， 不能再给我依靠。我感觉很无助，就去寻找爱情。我只是想找个人填进来，所以没几个月就失败了。亲情、友情、爱情全都塌了，整个生活好像没有可以维持下去的东西。我抑郁了很长时间。当时是大三下半学期，因为经常不去上课，挂了很多科，人已经完全没有生命力了，死灰一片。我整天躺在租的房子里，想自杀又不能自杀，因为我妈还在等着我，每次还要回家做一个好学生给她看。我就想生场大病，就可以放下很多责任，这些担子是我完全没有力量承受的。之前去团契听过讲道，后来感觉我里面有个声音一直在呼唤，但是我听不清。我感觉周围一切都是黑的，只有我住的那间小阁楼有亮光。那个声音很长时间一直在呼喊我，敲我的门，但我还是没有接受，因为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但那个声音不放弃，一直唤醒我微弱的力量。当你已经像个死人一样躺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能一点一点加给你微弱的力量。慢慢的，我脑海里一直回想叩门的画面，我想好像没有人爱我啊，为什么还有声音敲门？我渴望有人来爱我，为什么不让这个声音进来？我慢慢想去寻找这个声音。我们团契有一个青年营会，我去参加了，老师讲了耶稣受难的事，让我更明白上帝的爱。从那开始，我逐渐打开心，但这个过程中是上帝把那股力量放进我心里，而我有时又在抗拒。别人可能一下子就被圣灵感动，很欣喜，但我的状态是一点一点被上帝的话感动，而且会有反复。有时抑郁好像轻一点，但黑暗的力量一直拉扯。黑暗很强大，光的力量很微弱，但却一直在。我开始以为光很小，但它力量其实很强，一直将我往外拉，不让我陷进黑洞里。这两股力量至今仍在我的生命中，但上帝的力量一点一点在变大。现在我很期待能够完全被上帝的力量充满，但我也知道自己需要慢慢让我的心从黑暗中被拖出来。我平时和人交流很难表达，总担心说错话惹人不喜欢，所以很难与人建立关系。虽然小时候喜欢画画，但是因为学画而和别人经历差别那么大，让我对画画也不喜欢了。上帝那时让我重新爱上画画，我不能表达自己，就用画表达。我是在画画中被上帝医治的。在其他事上，我很难去沟通，没有沟通就很难得医治。画画成了我和上帝中间的桥梁，让我能抛开一切，敞开在上帝里面。我是从画中体会到上帝的爱意是多么的强，体会到了以后，我就从黑暗中渐渐出来，委身现在的教会，他们也一直帮助我。家里还是状况不断，妈妈还在拜偶像，我每次回家就很软弱，但是妈妈很希望我每周都回去，这对我成了一个痛苦的煎熬。一回去就感觉偶像的负面力量直接逼过来，心灵上特别不舒服，就很想发火，夜里梦中也会被搅扰。很难想象要是没有上帝的话，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他是我唯一的力量。我现在还是感觉到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一直勾着我，就像圣经说的毒钩一样。因为身边没有人画画，我觉得有一点孤独。我在画画上不能去交流，说话又很难与人建立深入的关系，所以 我特别感恩能加入境界这样的群体，能一起这样分享和画画。我从绘画中找到了与上帝之间的那种表达。
宁舍一切，不舍基督。文，鸽子谷。大二时，住在我对面寝室的同学来跟我传福音。后来暑假我留校考驾照，自己在外面住。一个人住的时候，罪会来找你，然后我就会放纵自己，那感觉很不好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想到那个同学。当时他跟我一起报了驾校，于是我打电话给他说，你提过你信耶稣，可不可以寄一本圣经给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圣经，我说我有心魔，把圣经放在枕边睡觉安心一点。他说过两天来找我，并简单告诉我圣经里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但圣经本身是无法解决我的问题的。见面后，我们彻夜长谈。我记得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一起跪下祷告。我非常挣扎，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这样做很愚昧。他说，你愚昧就愚昧这一次吧，又没什么人看到，就我们俩，我也不会跟别人说。我就听了他的话，跟他一起祷告，就这么信了主。后来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主亲自跟我说话。那时我没读过圣经，什么也不懂，遇到问题时就直接向他说话，然后翻开圣经随便一指。神怜悯我那时候的愚昧，那句话真的就点明了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我是学建筑的，五年时间在学校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祷告、聚会。临近毕业，学校在四线的小城市，我想去北上广闯一下。当时团契里有几个弟兄，我想如果我们都走了，这里可能就散了。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留下来让聚会继续下去，后来就一直聚到今天。我的专业在本地不好找工作，但我想反正是为了服侍主，干什么都行，就自己找个项目创业吧。结果创业失败，亏了十来万，钱是从父母那里拿的，纯粹的农民工血汗钱。我觉得很亏欠他们，也常常在心里埋怨神。有两年的时间里都活在黑暗中，好像每天都在叹息中醒来。回头看那个过程中，我只记得两句主跟我说的话。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当时真真切切知道那句就是天父直接对我的心说的。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家人却一直催婚，我父母都不信耶稣，让我回家相亲。许多不顺的事交织在一起，令人痛苦。仇敌时常在我耳边劝我放弃信仰，但我内心最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宁舍一切，不舍基督。从那以后，主带领我从创业项目中走出来，又带领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组成家庭。婚后一段日子里，妻子说过频率最高的三句话。第一句是，你爱不爱我？第二句是， 我后悔嫁给你了。第三句是，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不是说我俩进入婚姻不会像别人一样，我们俩会很幸福吗？他问得我很无奈，不知如何回答。刚巧去杭州参加一个聚会，我和姐妹都在台下，弟兄在台上讲到婚姻。婚姻需要两个人的破碎，有时候会很痛苦。讲完之后，他再次强调说，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肯定想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结婚？因为神要借着婚姻完成他的旨意。在婚姻里，主会带领我们看见自己身上的罪。从前我觉得自己很温柔，在家人面前一直是很听话的孩子，但我对妻子却温柔不起来。有时到了一个状态，就像沈主编说的，人里面的恶会被逼出来。我在别人面前，在自己家人面前发的火加起来，都没有在妻子身上发得多。好像是最爱的人，却伤他最深。当最坏的自己被逼出来，我很痛苦。他每次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想，我也不知道。当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我里面的那个人就是不行。我想，我应该不是这样子啊。我想辩解，结果却更糟。这个过程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本相，我也看见被我忽视的问题，就是沈主编提到的魔鬼的拆毁。魔鬼首先拆毁我们这个人，现在他要拆毁婚姻，很多家庭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前我很少去想，为什么我们俩要互相争斗，现在我发现我们不该彼此争斗，应该跟魔鬼征战。我们缺少祷告，没有建立家庭祭坛，于是我跟妻子说，我们为婚姻祷告，认识仇敌的工作，一起征战得胜。时至今日，在基督里，我们逐渐经历婚姻的甘甜。
走出对神的猜疑，文北威。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在教会有服事，所以从小到大，我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人，但其实只是知道有一位神很厉害。大学时进入一个团契，大家可能觉得我来自基督徒家庭，肯定有信仰，其实自己没有真正认识神。加上叛逆，整整三年我很少去教会，沉浸在世界带给我的欢乐当中。后来一位学姐经常会找我问一些相同的问题，耶稣基督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十字架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问来问去，我心里很烦，为什么每天你都要来问这个？你不是上次已经跟我讲过答案了吗？可是我发现他讲过许多遍的答案，我仍然不记得。尤其是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他每次问到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时，我的脑子还是一片空白。那时候，教会开始不断在福音上建造我们，让我对神有了真实的认识。尽管我知道天父爱我，耶稣为我而死，但我仍然时常被眼前的困境绊倒。我没有儿女的心，像一个奴仆，总是想用我的善行、悔改、忧伤的灵去换一些东西。神是慈爱的，但我不敢确信神会把好东西给我。我觉得他就是要用苦难让我成长。我仍然不断学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向神交托。 不管结果是什么，我不想再去猜疑，这才能让我得安息。虽然还是会软弱，但时间或长或短，总会在它里面得安慰。即将硕士毕业，在实习期间，自己仿佛成了一无是处的人，每天面对一天工作被否定的惨状，内心充满了绝望，又开始不能理解神的带领，内心充满了苦涩和绝望。我知道他在，但是沉默不语。我哭泣着祷告，仍得不到回应。我常问自己，有什么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是工作吗？一面为这样软弱小心的自己感到羞愧，一面又挣扎在得不到帮助与力量的困境之中。看到曾经那个信誓旦旦跟随主的自己，只是因为看见风和日丽的美景而向往，小小的风浪就让我看见真实的自己。然而耶稣就是为这样的我而死。我仍然迷惘挣扎，但我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话语就是这黑暗路上的光。撒旦其实就像傻蛋。文多加喵。大三时，我就开始画一些与信仰有关的内容，当时我觉得神拣选我，给我画画的恩赐，毕业后就有感动自己画与信仰有关的明信片，慢慢赚了不少钱，于是脑袋就开始偏了。但神不断提醒我，不要忘了你是来祝福大家的，服侍不是赚钱的工具，要保持单纯为神做工的心。这个提醒像一个木棒敲到我的脑袋上，我一下子就醒了，然后就乖乖顺服。我顺服，神就继续带领，包括遇见境界的同工。后来上海有一个基督徒老板看到我在境界的画，就邀请我去他的公司画原创。于是我决定离开成都去上海，去之前很害怕也很纠结。我说，主啊，如果我过来的话，那我上班就没有时间画跟你有关的内容了，更没办法好好定睛在你身上了。当时神通过一首诗歌感动我，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敬拜不在于地点，神把我的恐惧挪去，让我平安出发。有一次梦里有个女生到我房间，她说想了解福音，我特别兴奋，向她介绍耶稣。外面突然闯进来一个老婆婆，眼神很恐怖，氛围立马就变了。她啪一下掐住我的脖子，我吓得不敢动弹。这时候那个想听福音的女孩盯着我，很恐怖地说了一句话，活命更重要。我被吓得哭醒，我知道是撒旦在梦中恐吓我，当他看到我跟随神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动作。我觉得这些经历反而可以印证，当搅扰越大，说明你的路是对的。这样看来，撒旦其实就像傻蛋一样，我们虽然常被诱惑，但他永远高不过神，所以我要紧紧抓住神。
我说过许多没活出的漂亮话。文，邓少。2016年，我辞职在绘画方面的服饰，几年里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一次，我看一个射击类的电影后，开始玩一个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几次之后，我灵里很忧伤，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在体贴自己的肉体，也在给魔鬼留地步。我觉得自己在叫圣灵担忧，这不但影响我和妻子的相处，也影响自己的状态和服侍。感谢神，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 他会管教我。但许多时候，我轻看神在我身上的管教，没有去顺服，也失去很多经历神在我里面的得胜与所赐的平安。世界通过各样的方式想要吸引我们，有时很容易被一些热点吸引。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神让我看见今天这些热点都会过去，我曾经所喜爱的事今天有什么益处呢？这几年在教会和境界的服事，有说有写有话，讲过一些漂亮话是自己做不到的。今年神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管教，让我看到你这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自己没有活出来就去劝勉人，可能就像法利赛人将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神提醒我要更深扎根他里面，不是之前首先在神面前对付自己，经历十字架，在弟兄姐妹面前才有真实有力的分享，别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帮助。结婚之前，我觉得自己能够体贴别人，刚结婚时可能一周有一次小摩擦，后来大概一个月一次。有一次我们闹矛盾，缓和后我边洗澡边思想神的话，我是这样不堪，神却这样爱我。神教导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我爱妻子到为他舍命的地步了吗？没有。我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和妻子引发不愉快，当我有了神的爱在里面，那些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事。还有一次，我看着妻子睡着的样子，神给我一个看见，让我十分的感动，就是看到姐妹比我强的地方，她很照顾很体贴我，许多方面比我做得更好，很有责任心，执行力也强。人内心常常很骄傲，但那天晚上神真的让我从心里看到妻子许多方面做得比我好，但我知道我还不够认识自己的败坏，也不够认识神的良善。有时以为知道了得着了，其实还没有。求神使我真知道他，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像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我救主永远在我身边。我虽软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他的大能。我心坚信，为耶稣使我盼望，这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抛完所有，我要唱不是我，而是基督在你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